三藏上学里面的戒藏上学，我们看稍微复习一下科判好了。科判三藏上学的戒藏上学，戒藏上学首先它分两个大项，一个是施罗，施罗就是戒的内涵，还有六种修法。施罗的内涵首先总说啊，什么叫增上施罗，也就是增上戒学，心地净增上，护心令不犯，别别得解脱。那有关戒的，在三身功法里面的戒的分类，它又分成在家戒与出家戒。在家戒主要是五戒还有八关斋戒，出家戒呢它有五种戒的类别啊，就是沙弥、沙弥尼、比丘、比丘尼，还有四禅摩那。那么这五种出家戒法里面，特别是比丘还有比丘尼这个具足戒呢，最殊胜难得啊。这要能够受具足戒，那需要三思七正，还有发心种种如法，还有很多的那个遮难都不能够有所障碍啊，所以既然非常难得，那我们要好好的谨守，不要失坏。那有关于戒法，它有轻戒跟重戒啊，那特别重要的戒呢，这个是有关于性戒的部分，就是杀盗邪淫啊，出家众他是一律是不淫，还有大妄语。大妄语就是没有证的禅定说证的禅定，没有证果说证的证果，或者说没有看到佛菩萨他说看到佛菩萨天人等等，这些都是属于大妄语。那其他是轻戒。那说到轻戒跟重戒，这个大家注意，在大乘里面有一个观念叫做戒重最轻，戒轻最重的一个讲法。比如说我们以出家戒来讲，头二篇这个是自戒比较重嘛，对不对？波罗夷啊，生产，那突击罗算是比较轻，可是呢，有些突击罗的罪呢，它是牵涉到道德规范的，现在道德规范啊、虽然说戒制的轻，可是如果说碰到这一类道德规范的话，那会受业报的，包括那个波夷提，我们如果说杀畜生。杀畜生这个是波夷提，对不对？但是同样是波夷提，你不要以为说所有的波夷提都同样的那个罪报都同样，其实不一样。你如果说其他的东西有关于财务啦种种多一点啊、那你犯了或者是做如法清净，这罪报就不会说什么重大的罪报。但是呢，同样是波夷提，你恶心故意杀畜生的话，这个因果业报还是要偿还的啊、这个大家注意。好，那我们上次主要是说到这里啊，接着我们看191页，正我知道191页。接着这个伴诵，能持于境界三业贤清净，贤就是都了，都清净，都能够清净。三业就是身口意。那我们看一下科讲义73页。括号一啊，能持于境界的身口意三业都能够清净，这才能够生世间或出世间的一切功德，才能够证得世间或出世间的一切功德啊。如一教经说，若人能持境界，是者能有善法。所有的一切善法它是以境界为基础啊，如果没有清净的戒，那 一切的善功德呢就无法升起了。没有戒，你做了很多的功德，这个都是染污的啊。那底下提到受持学习具足戒的态度，学习具足戒的态度，首先守护所受的别解脱戒啊，别解脱戒如果犯了不可复偿，我们应该立刻生惭愧心，如法的忏悔。因为如果说犯了戒再复偿，就好像一个臭的东西把它紧紧的密封起来，那只是会越久越臭，它不会变香啊。那之前也跟各位提过那个加行根本后起这个观念嘛，大家记得吧？孟聪，
加行就是那个好像我杀一个人之前的打他，这些动作叫做加行。
只有打他吗？
啊，
只有打他吗？
就是打他骂他一些，让他产生那个受到伤害的就算了。
打他这是身业嘛，骂他是口业，
然后还有那个意业啊，
意念
口意、
哦、想要杀他的心、哦、身口意。那什么是根本？
根本就是他死了，要是因为我的身口意造业使他失去了生命就算根本、
哦、那个命根断的当下叫根本、哦、什么叫后起？
后起应该就是说死了之后的那个对他的那个不太记得了，应该是属于他死了之后对他的那个还是继续诅咒他，类似这样子的吧。
嗯，那是口业嘛。还有呢、
哦、深业是死了之后还是继续的那个继续的打他这样
吧。哦，有的鞭尸啦，或者是吃他的肉啦，种种的。哦，意业呢？
意业哦，意业刚刚有讲，就是
意业，你刚刚讲的是加行啊，现在我讲后期啊。
哦，后期啊、哦，就是希望，就是说意念他永远都不得怎样超生或是怎样。
意业有人杀了以后，有的就起惭愧心，他会不安，起惭愧心。有的人杀了以后，他感到快感。那是不一样的，这个都是后期、哦、好，请坐。就说我们的业报不是说做一个行为就算了，你加行种种临时起意，或者是故意设下种种的陷阱，种种达到你的目的，或者说要杀害一个人、哦、经过、毒辣的手段啊，折磨才让他死、哦、类似这些都是加行。那后起，有的你做了以后呢，他还觉得说，自己洋洋得意啊，这个呢，他的罪报会更加重。但是如果说很快的去忏悔，好、哦，那能够将功赎罪了，种种有类似这样的，他业报多少会减轻啊、哦。所以我们就是如果犯了戒，我们要如法的忏悔啊、哦！在第二，对于佛制的规则啊、哦，种种规章啊，哎，法则啊、哦，那这个佛制的规则，这里导师提到几点哈、哦，这需要大家注意的。佛制不是说只有杀盗淫妄这些戒条而已，我们行住坐卧这四威仪，四威仪也算是我们戒法里面的啊、哦，四威仪。还有衣食等应守的规定，这等于是生活规定。那第三、哦、还有尊敬师长、护侍病人、听法、修定等一切善行、哦、这个就是尊师重道。我们尊师重道，有的人尊师可是不重道，有的重道可是不尊师，对不对？有人觉得说、哦、他这道心很强啊，可是师长他瞧不起啊、哦、这种你重道不尊师，事实上过失也是很大。嗯，有的尊师哦，对师长啊、是很随顺，可是呢自己对道业啊种种是站在世俗的眼光，以恩爱心来服侍师长，这个尊师不重道那也不行。 所以这里提到那尊师重道还有胡适病人，那么重道呢就闻思经教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修禅定啊，种种一切的善行我们都要做啊，特别是师长啊，或者是众生恩、国土恩、三宝恩，统统这个我们要报嘛啊。那这些呢，我们要如法的学习，做到合于律的规定，又适应世间，才能不被社会的正人君子，或者是教内的高僧大德所呵责啊。有的人他只接着说，哦，我出家就是要修行啊，那对于服务常住啦，或者是为师长啊照顾生活种种，他就觉得很不喜欢。事实上这个齁，第一个你本身德性有缺了，再来容易遭受人家的讥嫌齁。所以这个也要小心。好，第三，不要到歌舞娼妓、淫房、酒肆、政治机关去走动齁，因为这些容易升起不敬心行的地方。或许有的人齁，包括日本有些人，他说他是效法维摩诘居士啊，说在家中啊，他可以到什么酒家啦等等。可是各位注意，你去查一查这个维摩经啊，玄观师，你查一查维摩经啊，维摩居士到酒家去做什么？好，你再告诉我们好不好？好，第四，即使是小小的罪也不可以看为轻易，而要严谨的护持啊，就即使是小小的戒，我们也要谨慎莫放逸啊，能够这样受持学习，就能够安住于境界，引生一切的善功德。好，所以这里我们需要留意的哈，第一个就是要守戒，犯了要如法的忏悔。再来，如法的学习什么呢？四威仪，好，还有生活的规定，还有一切善法，尊师重道，然后避免讥嫌哈，引起生不敬心行的地方啊。再来，勿轻小罪，以为无殃。水滴先为虽为见盈大器啊，我们要严谨的护持。之前有跟大家讲过，就是出家戒导师曾经归纳为三大项，哪三大项大家记得吗？洪大师，出家的戒法，不知道。新智师，虽然说戒条很多啦，但是列别可以分成几个大项。身口意啊，身口意当然是啦，而另外的我提示一个齁，这道德规范，还有呢，这三个大家有印象吗？少知师有没有讲过？有吗？齁，首先第一个是道德规范，这是最重要的，这个通在家出家不分男女老少，不分地域时间种种，这个其实是最根本的，性属于性戒的部分。好，即使你受戒不受戒，你犯了类似这个杀盗淫妄这些，那就是染污会受业报，如果持守就清净，这是最需要注意的道德规范。在生活规定，比如说我们有关于衣呀、食住行、医药卧具等等这些生活用品，这重点呢我们是要少欲知足。好，在僧团公约，僧团公约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啊，僧团也有僧团的规矩。好，即使是阿罗汉类似这些，他也要严格遵守，因为一般凡夫他不晓得嘛，你看到你做这样的行为引起人家的讥嫌。 啊，影响僧团的清净形象，类似这些的，你不要以为说我不犯就算了。事实上由于你的行为而造成人家的讥嫌，造成大家对佛教僧团有一个不好的影响，我们都有罪过啊，所以这些要严格遵守。另外呢，就是四威仪啊，四威仪，嗯，这个要注意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六种修法哈，六种修法这边提到类别跟解说，哪六种修法哈？首先我们看先开始的四项，密护于根门，饮食知节量，勤修勿逾节，依正知而住。其中的第一个是密护根门，密护根门就是我们守护我们的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啊。那经上有打一个比喻啦，就是说我们如果放逸这眼耳鼻舌身意的话，就像那个乌龟啊，哦，它头尾四脚伸出来，就容易遭受危险。它能够碰到危险，它能够那个含藏起来啊，哦，所以我们密护根门，就比较不会染污啊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要饮食知节量。我们吃的过多啊，容易昏沉啊；吃的太少，或者是这营养卫生不注意的话，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啊。对此修定也会受影响。那有吃的以外呢，对我们身体会受影响。另外就是睡眠了。所以要深谙道融，吃的睡的这个要调节好，所以对睡眠啊，那就要勤修勿逾节。那么另外在日用心想当中，我们要正知而住啊，这是四个。那后面两个呢，一个是知足，一个是心远离啊，主要是这六项。好，那底下我们一一的来说明。好，请看讲义第74页。于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六种清净戒的修法啊，净思罗的修法。括弧一，密护根门，也就是守护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。那我们守护这六根呢，并不是说我们眼睛不要看啊，耳朵不要听声音啊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你整个六根不具足，这个也不行啊，哦，这个反而是八难了，那我们主要是守护，哦，而是在见色或者闻声的时候能够智而不随烦恼而转。也就是说我们见的可意的美色，我们不起淫意，或者说不要起这个不正的思维啊，见了钱财而不做非分之想。那耳朵所听的呢，不要就是人云亦云啊，而且还散播是非挑拨离间啊，这些都要有智慧再加以抉择。有些谣言到你耳朵这边就终止啊，你不会再去做这个谣言的散播者。所以这些呢，要有正知正念啊，哦，才能够密护根门而不随烦恼而转。所以这里的密护根门不是说眼睛不要看，耳朵不要听啊，哦，像观音菩萨他这千手千眼啊，对不对？他能够观众生的苦啊，那有千手可以救拔众生的苦难，这个没有不好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密护根门的用意。正知跟正念，正知这个比较偏向于智慧的方面呢，就是觉了这方面。正念呢，这个比较偏重于定的方面，让他心里静性能够安稳。这是正知正念的差别。什么是正知？就是对于外来的境界 哦，或者是内心的境界，要能够正确认识它的危险性。外的境界有时候就是外人的扰乱啊，哦，或者说一个诱惑的境界现前。内心的境界呢，是由内在的不正思维啊，想到以前的亲属啦，或者以前的事业啦，啊，种种啊而起的这些贪嗔痴等等。那这些呢，我们要很清清楚楚来认识它啊，了解它，能够正确的判断它是好是坏，这个叫正知。什么叫正念呢？就是我们透过正知了解哦，目前当下这个念头好的，我们要继续保持啊，不好的马上要除遣，就是说已生的恶念要赶快令它速断，犹如除毒蛇啊，像我们被毒蛇咬了，那赶快要做处置，不能慢慢来。那也就是说，对于我们正知的部分呢，要保持一个警觉性啊，时时留意，一有偏差，它马上能够绝掉，这叫正知了啊。那正念呢，就是让它，比如说我们在安住这个所缘，让它这个善念相续啊，善念相续，这个叫正念。嗯，好，这是有关于密护根门，在饮食之量。饮食，哦，我们要知节量。饮食，我们特别是欲界众生啦，需要种种的断食啊，断食、断食、团食了，一个段落的段啊，借助这种种的饮食啊。蔬菜啊，五谷啦，等等，好，来维持我们身心。那为了维持短暂的生存，哦，就是维持营养的需要，不致因为饥渴疾病而苦恼。身心有力才能修行，处理生死。如果不知节量，贪求无厌，不但专在身体上着想，智慧上着想，对施主也会起颠倒心，生嫌恨心。确实啊，以前的人他托钵啊，哦，有时候还托不到啊，那很苦恼。那有时候即使托钵托到了，可是这个食物并不是很理想啊，哦，那你在这边太在意的话，这没办法安心修行啊，哦！我们不必说以前托钵了，我们现在大寮煮的饭，那也超微大，哦，啊，怎么样？有时候心里面也是会起烦恼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要饮食之量啊，哦，吃的太过，或者是没有注意维持它恰当的最佳的状态，这个对身体都会影响啊。哦，导师有说过了，我们修禅定的话，哈，身体太差，不容易入定。即使说你曾经得定，但是一场大病，这个定会退失。我们的禅定啊，啊，特别是四禅，跟身体有密切的关系。所以，我们不是修学，不是说为了长养身心啊，养的美容啊，或者是白白胖胖，不是为了这个养生啊。但是呢，他保持一个最佳状态，可以借着他来成就我们的道业啊。所以在师存五观里面也有讲嘛，我们在角注27啊，师存五观这个讲得非常好，值得我们大家留意啊。第一个，计功多少，量彼来处，我们要想想啊。对不对？我们粒粒盘中孙啊，好，哎，谁知盘中孙，粒粒皆辛苦。即使说这一粒的稻谷啊，一个米粒，它经过多少 的辛苦才能够成就啊。所以我们不要随便浪费，我们要千万要惜福。第二个，蠢己德性，全缺应供。蠢，这个蠢就是思量的意思啦。我们思量你到底有多少功德。事实上我们是沾着佛陀的光啦、啊、沾着三宝的恩啦、啊、才能够有这些。你看到、哦、我们在学院多少居士啦、啊、或者是其他的寺院送多少的粮食啊、哦、蔬菜过来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住，有人送给你吗？可能一下下而已啦。但是是不是经常护持？你如果自己出去就知道、哦、不容易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应该以惭愧心啊、哦、以前是不是跟各位讲过，在圣严法师当初要去日本留学的时候，那时候去国外留学风气还不是很盛，那因为特别日本那个地方又很贵嘛，那要去留学花很多的钱，后来有些人就护持啊种种。那时候智光老和尚就跟正言法师、欸、跟圣严法师说了几句话，他说：“法师啊，几句话送给你。如果我们现在得到人家的供养哈、哦，我们应该这样想。”这是我跟人家借的、哦、不要想成说哦，可能以前做了这修得很好啊，做了多少的好事啊，今天得到这个果报，所以大家来供养。他说不要这样想，我们呢现在是接受人家供养，这是跟人家借的。你既然是跟人家借的，借的越多，你将来要还的也要越多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以为说哦，这现在给的越多，代表说以前你的功德做得更大，做得很多。事实上，有时候谁知道呢？是不是？你现在得的很多，事实上是欠的多。哦，现在种了更加借的因，将来付出报答的果啊，是不是？所以，各位，我们在受用人家的护持啊、供养的时候，其实这个观念很重要了，啊、哦，观念能够这样子，你才能够谦虚，嗯，存己德性，全缺应供。我没有什么道德，可是我现在，还接受人家的供养，啊、哦，特别居士们，那更应该是如此了，啊、哦，即使人家护持，有些都是供养僧众的，那大家也沾了一份光，好、哦，那更应该要谦虚。能够多为大众服务了、哦、不要产生差别心，说哦，连比丘啊、沙弥啊做得比较好，那、啊、为什么我就没有？哎，这其实是保护你啊，是不是？要不然你缺的更多啊，好、哦，将来付出报答的果。第三，防心离过，贪等为宗，哦，就要防范起了种种贪嗔痴。种种嫌恨心、颠倒心。第四，正视良药，未疗行哭、哦、这个不是为好吃的、啊、这个药是为了疗治我们的身心，对不对？所以美味啦，种种你的山，你吞到咽喉里面去，就没有味道了嘛。哦、真的美味是这舌头在这边咀嚼而已，一吞下去，你再吐出来。你还要吗？我们的食物实在是也是很特殊啦齁、哦、你觉得很好吃的东西齁、哦、比如说你各位嚼一嚼以后，你再吐出来到盘子上，就你再吃进去，你觉得味道如何？大净师，你觉得味道如何？你听懂我意思吗？如果一个很好吃的东西，对不对？
啊，是。
哦，你吃一次以后就吞下去，觉得不错嘛，哈、哦。
啊，是。
可是你这嘴巴嚼一嚼以后，你又吐到盘子里面，
嗯，
哦，你再吃进去，你觉得感觉怎么样？
就不下吧。
就不太想吃了嘛。
啊、是
有时候还 不太敢吃的，不太、嗯、不止不想吃，有时候不太敢吃啊。好、哦，所以美味实际上那是很短的了。好、哦，我们不要贪图美味，反而造了很多的罪业。所以我们看这个饮食是像良药，为了行故。那不得已第五，未曾道业，我们才受这个食物了。哦、你完全不吃也不行啊。所以未曾道业，我们是为了成就道业，我们现在是先戒怠，将来多报答众生。好、哦，好，这是饮食之量。不要生嫌恨心，不要起颠倒心啊、哦！不要多起烦恼，多做恶业。第三，觉悟于切，觉悟于切。这个悟是什么意思？观藏师，
睡眠。
你等一下查查字典啊、哦，
是，
再告诉我们，这是跟睡眠有关的啊。哦好，我们看一下讲义。卦五三，觉悟一切。依佛制，初业、后业，出家弟子都应过着精行及静坐的生活啊。所以，在初业跟后业啊，业它是分成初业、中业、后业了。嗯，那初业跟后业。哦，就是说，太阳下山，这个天暗了，这个叫初夜。不是说太阳下山了你就马上睡觉，一直到太阳出来才起床，其实不是哈、哦。太阳还没起来，那个后夜，你就应该早早起来精行静坐。中夜呢，那是应该睡眠啊、哦，但是睡眠的时候，我们要保持正念啊、哦，所以这个时候，即使在睡眠。我们心也要保持这清净的念，所以这个时候应该修觉悟于切。换言之，连睡眠中也在修习善行的境界。在睡眠的时候怎么修觉悟于切呢？它是这里提示做光明想，修习纯熟了，连睡梦中也是一片光明，那就不会过分的昏沉啊。我们之所以会昏沉，主要是那种黑暗呐、啊。啊，这光线太黑暗的时候，很容易昏沉。那有时候不只是光线呐、啊，就是说你的内心太沉闷、太黑暗啊，没有光明的时候也会昏沉。我们不但容易觉醒，如果说修光明想的话，那容易觉醒啊、哦，也不会做梦，即使做梦也不会起烦恼，即使做梦的话也会念佛念法念僧啊、哦。等到将要睡熟时，要保持警觉，要求在睡梦中仍然努力进修善法。那有关于光明想。在角注28啊，理解是列论卷11，他这里有提到，就为什么会有昏沉跟睡眠？这是昏沉睡眠是五盖之一啊，哈，它是障碍修学禅定的一个障碍。那么以何为食？这里的食就是滋养它了啊、哦，就说昏沉睡眠，它是怎么样会滋养，让它增长？主要就是黑暗相啊、哦，而且呢，对于这个黑暗相做不正的思维啊，对这些黑暗相啊、哦、不正思维，多所修习，以之为食。那怎么对治呢？所以就问哈，此盖谁为非食？非食就是不要再滋养它，能够断除它、对治它，这个叫非食。那我们怎么断除这个昏沉睡眠呢？啊， 啊，这里就是提到有光明想，而且对这个光明想如理作意，多休息以为非时。那光明这里提出三种光明啊，一个是至暗光明，第二个是法光明，第三是一身光明。对这黑暗的光明又有三种啊，在晚上呢，像这星星啊月亮，这个是晚上星星月亮，这是光明嘛啊，它对峙晚上的黑暗啊，白天啊就是太阳的光明。第三啊，在俱分为火珠等，这里火珠，少知师你来查一下火珠是什么意思啊？从前后来看，有可能是火炬，或者是类似属于灯火烛光类似这些的啦啊。好，这是自然光明，这比较属于太阳月亮星星啦，或者是灯光烛光等等。另外呢，光明还有法光明哦，这个地方值得注意，法光明法光明是什么呢？如果依随其所受所思所处观察诸法，或复修习随念佛等，所以这个法光明其实就是思维的念佛念法念僧啦，就是思维三宝的功德啦，类似思维法义，让我们提起精神，这个是也叫光明，这个称为法光明啊。那一身光明，为诸有情自然生光啊，比如说像天人，我们在提到那个天。在二禅天不是有几个含有光字的吗？对不对？月心你记不记得光阴天有个光吗？还有呢，有少光天、无量光天、光阴天这个二禅天都有光啊，都有个光字啊。这里讲的那个身光明就是天界众生。好，请坐。当知初明至三种暗啊，初明就是自然光明，一个呢就是星星月亮，它是对峙晚上的黑暗，那太阳它是对峙乌云啊。第三障碍，比如说枯宅啊，一个就像说白天呢，白天虽然说它太阳光普照了，可是你在一个房间里面呢，光线或者是窗户都不透光的，即使是白天，里面也是很阴森嘛，对不对？也是很阴暗啊，特别是地下室啊，种种，即使白天你不一定看得见嘛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用这个所谓的火珠，就用烛光啦、灯光啊，来照亮它啊，这能够对治障的暗，这是初的光明。那法的光明能治三种黑暗啊，有不如师之诸法故，于去来今多生疑惑。就是我们思维法义啊，对三世这些疑惑呢，就可以断除，与佛法等亦复如是。此中无明即于寂明黑暗，无明啊，或者是怀疑啊，这些都是黑暗，我们可以用法义来对治，法光明来对治。又正观察能治昏沉睡眠黑暗，亦能闲了诸法心故。好，这是修光明想。瓜五二《瑜伽师列》的卷24呢，这里提到云何名为诸光明想，巧辩而卧，就是在睡眠的时候他修光明想。 因为如果说不修光明想，这黑暗呢、啊、容易做梦乃至昏沉啊，也不容易觉醒。所以这里说到与光明想，善巧精恳，善取善思，善了善达啊，思维诸天光明具心，巧辩而握啊。这里提到的诸天光明是指上面三种光明的深光明，但是呢，其实我们还可以思维法义啦等等啊。由是因缘虽复紧握，可是呢心不昏暗啊，这名为诸光明想，巧辩而握。好，这是有关于觉悟于切。那这里提到初业、中业、后业啊，你觉得觉严师中夜要睡几个小时？啊，六个小时啊、哦？那初夜呢？啊，初夜不用睡了，那初夜几个小时？初夜、中夜、后夜怎么算？太阳下山，好，我们在195页哈这边提到，如果说照导师这里来看的话，就是从晚上6点天黑到早上6:00哈，当然现那个什么时候天黑什么时候天亮不太一定了，不过就是说我们姑且以这傍晚的6点到清晨6点这样来算。导师这里说以60天黑啊、哦、那一直到清晨的6点嘛，那有12个小时。那如果说初夜、中夜、后夜我们平均的分配的话，那就是6点到10点就初夜嘛，对不对啊、哦、如果平均的分成三等分的话，12除以3多大？12除以3多少？然后10到4点。啊？什么啦？到早上10点？来来来，慧敦师，会不会算？这里写得很清楚嘛，初夜下午6点到10点，对不对？哦，中夜呢？中夜就是10点到2点的啦。那不是4个小时吗？好、哦，后夜就是2点，2点到6点嘛，对不对？觉严师，对不对？你这样睡几个小时？几个小时？啊，这只有4个小时而已了哈、哦。好，请坐。其实导师这个是平均除以三啦哈，但是呢我们看一下瑜伽师地论哈，第75页。好，这个一样，觉严师跟慧敦师你们两个哈商量一下，看看能不能从瑜伽师地里面找出初业、中业、后业的讲法，看他们的表达是不是跟我们成佛之道讲的一样。好，要给你们几个作业。好，下课。